今天会有王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信息，他的讲题是当忧虑遇上平安。请王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我们相信上个礼拜有很多弟兄姊妹参加我们在网上用 Zoom meeting 一起去敬拜，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弟兄姊妹那种热情。如果有弟兄姊妹是未曾参加这个用 Zoom meeting 去有一个敬拜的时候，我相信希望你都能够尝试接下来这两个礼拜去参加，你会感受到那种气氛是有点不同的，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的电脑面前或者你的即网上面看到弟兄姊妹那种敬拜，还有我们有一段时间也都会有一个交谈，有一个交流的时间，这个给我们一个好像即在不同的时空但是好像在一起敬拜的感受就很不同。都多谢弟兄姊妹worship team 这个 sound team tech team 帮助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效果，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即鼓励他们一起的去参与，让我们能够经历上帝更大的恩典。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当忧虑遇上平安，这个题目是取材自一本书，就是香港神学院他每一年都有一个教会研讨的课题，他们做开研讨会之后就出一本书，就成为了一系列的一个教会研讨课题里面的其中一个系列。当在天道书楼见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被这个题目所吸引，就是当忧虑遇上平安。为什么吸引呢？因为它本身这个题目就有少少自相矛盾的，因为你想当一个人很忧虑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不平安的，但是为什么忧虑里面又会遇上平安呢？这个都是很奇怪的，引起了我的兴趣。上星期我在电话里面也都有机会跟一位姊妹聊开偈，问问她，因为她最近有个亲人离世，她就跟我说，就是自从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她都没有机会也都不敢带个仔出街，因为个问题就是她很怕就是出到街时候被感染到，然后或者感染个仔，然后她又怕自己虽然未感染或者是一个的所谓隐性的带菌者，因为当时她家也都有一个的就是有病人要探访，亦都有老人家，所以他很怕这个的病菌因着他的缘故会带回家，所以那种的忧虑是成为了他一个不敢出街的一个的问题。我相信在座很多在家敬拜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家庭都是不敢出街的，或者都有很多的顾虑，或者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无论是经济，我们讲了很多次就是人际关系，教会的生活都充满很多的变数，也都很多不稳定性，也造成我们有一种不平安不安稳的感觉。但是我们怎能够了解一下在忧虑里面是会遇上平安呢？当你留意今天我们所读的两段经文，其中一段呢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至到七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其实这段圣经就正好是有忧虑和有平安，所以我相信这本书的一个题目也都是因为这句说话这段经文所引发的，就是当忧虑遇上平安。圣经讲到就是当你将一切的忧虑去话俾神听嘅时候，神就赐人出人意外嘅平安。嗱，出人意外平安，英文亦做系 transcend all understanding， 意思就系超越咗人所能理解嘅。啊，呢句说话唔系凭空讲嘅噃，因为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发现到好多喺病患里边嘅弟兄姊妹，或者佢癌症啊，或者有其他病患喺医疗嘅过程里边。当我去慰问他们或者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异口同声讲，我虽然面对这个病，但我心里面有讲不出的平安，因为他相信无论他做手术的过程，在化疗过程，在治疗的过程里面是有神的同在，有弟兄姊妹的支持，有弟兄姊妹的鼓励。所以当他充满忧虑的那刻里面，同时他又得到神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超过我们所理解的。所以今天我想用这段经文和另一段经文去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让我们能够去体验一下怎样能够在忧虑里面是遇上真正的平安。第一点我们思想就是如何正确地面对心中的忧虑。第一件事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说向神倾诉你心中的忧虑。 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话俾神听。嗱，当你第一眼见到呢一句经文嘅时候，就系、是、应当一无挂虑。你可能第一个反应系乜嘢？就系、是、根本冇可能做到一无挂虑。所谓人无远虑，就必有近忧。人点可以系一无挂虑呢？其实圣经里面从来都没有否定过人有忧虑这个实况。而当圣经这样跟你说是应当一无挂虑，你想清楚这句说话，其实背后就假设你现在其实就有忧虑。但圣经告诉你，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忧虑的。只要你按住跟住那句说话说做的时候，你就可以不需要这么忧虑。那句说话是什么？就是那句说话是什么？是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话给神听。原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你面对忧虑的时候，你是要将你所有的忧虑是同神倾诉。而个倾诉的过程里面，不是埋怨，是将你需要告诉神听，坦白同神讲你的感受、你的挣扎、你的忧虑，然后向神祈求你所心愿的事，然后用一个感恩的心，无论神答不答复你，你是用一个感恩的心去倾诉。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态度。我们再看看另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的第七节里面，他提到一件事，就是什么？他告诉我们听，就是什么？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段经文就比较清楚和直接，又比较合乎人情，因为彼得清楚指出是要将一切的忧虑去卸给神。他告诉我们，就是要将你一切的忧虑是卸给神，即是说他肯定了你有一切的忧虑，但你可以卸给神。因为什么？因为神是顾念我们的一切的忧虑。这个给我们看到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里面他是顾念了我们。卸给神这个卸字呢，其实有一个意思，这个动作是一个画像，是一个预示的画像。这句说话或者这个字出现在哪里呢？是路加福音十九章的三十五节。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再一次进入耶路撒冷，要面对这个十字架的受苦的时候，他就吩咐两个门徒去到对面的村庄，然后他就说你会见到一个驴驹，然后见到驴驹的时候你就解开这个驴驹。但当你解开的时候，一定会有人问你，就是你要做什么？你就告诉他主要用，然后呢就你就将个驴驹是带来。那当时他们两个门徒就按住耶稣的吩咐，真去到村庄里面见到一个驴驹，然后他就解开那条绳，那些人问他你想点，他就告诉他就是主要用。结果这个驴驹的主人就真的让他们牵走这只驴驹。当这个门徒将驴驹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就脱下他们的衣服，是铺在这个驴驹上面，然后就让耶稣骑在上面。这个就是卸下这个字。原来卸下这个字就是什么？就是好像这个画像一样，将你的忧虑好像除了件衣服，然后搭在神的身上，或者搭在这个驴驹的身上。这个动作就是叫做卸下。今日你可以将你的忧虑好像除了件衣服，是搭在神的身上，即是说你交托给神。没错，今日我们面对人生有很多事情是使到我们忧虑，甚至乎我们寝食不安。但圣经提醒我们可以做到是什么？不用那么忧虑，是将你心中的忧虑全盘向神倾诉，然后将人生的担心的事、你忧虑的事可以卸给神，因为神是顾念我们。但很奇怪，今天我发现到很多人就很得意，他明明自己有很多问题、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忧虑，但他选择是放在心里面。他们通常问他们的原因是什么？他就不想他们太担心，不想家人太担心，或者不想麻烦人。结果一个人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面对这种忧虑解决不了的时候，事情越来越大，结果是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他没办法面对。 但当这件事情越演越烈，或者没办法解决的时候，这个问题其实越积越大。结果最后是什么？不想令人担心的事是更加令人担心，因为他做错很多决定，没有人去帮助他，然后带来的麻烦是更大。原本不想麻烦人，结果那件事情因为拖延了那个时间，或者是那个问题越来越大的时候，是造成很大的伤害，造成很大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原本是不想人担心，但结果是令人伤心，甚至乎呕心，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是根本是很多的糊涂的事做出来。原本是不想麻烦人，结果就是更麻烦，因为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很久以前，其实我认识一个人，即是好几年前的，他财务有些问题，结果他心里面积聚这个问题，没有跟他家人讲。后期我其中一个亲人就跟我讲，就是他发现到，即是我这个亲人是企图自杀。好在呢，他就赶到那个现场，是制止了，即是将这个人即是救回。然后我的亲人就跟这个人讲，他就说你不要再做这些傻事。后期因为这个亲人是帮他解决一些财务的问题，然后就他也找到一份工作，结果就现在好好重新做人，有个安定的生活，也都有一份正职。一个人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积在心里面，结果想不开，可能做出一些傻事，带来更大的遗憾。而今天我们教会亦都面对一个问题，教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关怀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现代人都强调个人的私隐，信徒都选择不愿意分享自己的重担，亦都不愿意，不可能，亦都不知道怎样去分担人的重担。结果因为很多时候强调个人的私隐，每一个人都面对自己的问题，就越来越孤单，越来越无助，问题越演就越烈，心里面的结就越紧。我不得等姊妹能够明白，原来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不愿意我们一个人去承担自己的问题。他说你要将你一切的忧虑和重担是卸给神，是将你一切的需要是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向神倾诉，因为神愿意顾念我们，因为神是着紧我们。在疫情的过程里面，我听到很多的家庭就是抱怨他们小孩子，就是说疫情的过程里面就晚晚都很夜睡，有些人打机，有些人就是无所事事，朝头早就黄丝白眼都不起身。结果这个父母就很紧张，他们就会说他们为什么你们这么懒散，话的过程里面就造成一些障碍，小孩子当然不开心，你这样说他们这样。但是其实我很明白父母是什么，因为你说他们就是见到他们这样的情况很担心他们，因为你着紧他们，所以你先说他们。我两个小孩子已经大了，所以他们都成家立室，有自己家，所以他们不在家，即是他们几夜睡我都不知道，打机有没有打机都不知道，因为年轻人都是喜欢打机。但是我就会着紧师母，因为师母最近就因为工作的缘故就慢慢就开夜，有时去到半夜三更或者不眠不休，我就会着紧他，就会即係提佢幾句，就話即係係咪要咁夜瞓啊？即係好似成晚都冇瞓啊咁樣。但佢亦都面對好多嘅即係工作嘅壓力啊，一個工作嘅問題，即係所以即係成日都要趕時間啊。即係咁點解要話？點解要提醒？點解要好似有種責備？就因為著緊顧念神，顧念我哋，因為聖經嘅翻譯就係神著緊我哋。原来神好着紧我哋，将我哋心里边嘅需要带俾神。面对呢一个忧虑嘅第二个嘅态度系，务要谨守警醒，防备仇敌嘅攻击。彼得前书第五章嘅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嘅仇敌魔鬼好似敲缴嘅狮子，系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嘅人。圣经里边提到两个动词，第一个系谨守，意思系乜嘢？保持一个清晰嘅头脑。就不会因为某一个事物、某一件事困扰你。忧虑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事发生了是很困扰你，但是使到你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是恐惧什么。他说你要保持你的头脑清晰，要谨守。警醒这个字就好像一个士兵，当他出差的时候，当他打仗的时候，保持一种的警觉性， 就是因为恐怕周围的事情有人突袭，所以他们要有警觉，就好像湛江那样要很alert，他不可以瞌眼瞓，他要即系好注意，使到他突有突如其来有啲人偷袭的时候，他们知道怎样去防御，怎样去即系保护自己或者保护嗰个军嘅军营。点解彼得要劝谕弟兄姊妹要保持呢个清晰的头脑，保持一个嘅好似打仗咁样嗰种警觉性？因为他提醒我哋，今日好多事情的背后，其实就有魔鬼仇敌攻击我哋。魔鬼仇敌好似敲叫嘅狮子，系遍地游行，系寻找可吞吃嘅人。圣经形容魔鬼撒旦系一切邪恶势力嘅源头，代表一种邪恶势力嘅能力。魔鬼最喜欢做的什么？就是拦了神的工作，亦都是摧毁神的子民。他设下很多陷阱，要危害教会的领袖。他好像一只饥饿的狮子一样，是遍地游行去猎杀那些软弱的动物。特别那些头脑简单容易被蒙骗的信徒，或者信心以外的信徒，魔鬼最喜欢去吞吃这些人。忧虑的特性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忧虑是被多方面的拉扯，显出忧虑的人很多时候无所适从，失去信心，然后没有了一种的、就是、方向感。很多时候他就会做错一些很多的决定，因为里面有恐慌，有惊恐。这段时间里面做很多决定都是错的。特别在彼得那个境况，就是当时信徒面对是罗马政权的即是外异族的势力底下，或者异教徒的压迫底下，造成有些挥之不去情绪里面的困扰，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实什么时间会被捉拿，什么时间会被逼迫。就好像极权国家里面，当基督徒要聚集的时候，就是当他们可能会冒着一个的生命的危险，或者会冒着一个失去人生自由的时间，被关在监牢里面，或者是受一些刑罚。当我们在这个的极权国家里面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很为他们担心。美国身为一个自由社会里面，我们有宗教自由，但你想不到今天我们没有这个宗教的逼迫，但是我们却是面对一个疫情的问题。疫情的爆发，一夜之间我们失去了所有实体的敬拜的时候，很多教会是无所适从，亦都在这个疫情的过程里面，很多个会友要被迫在家里面去聚集。但知道在家聚集虽然有很大的安全感，但很多时候分享的过程里面都是很难集中的。上星期我有机会去探访我的女儿，就是顺便去看一看我的外孙女 Hannah， 有机会跟我女婿倾偈。她倾开的时候，因为她是负责那些的、就是、学生团契、大学生团契，他就讲到为什么他们很希望有这个户外，在 parking lot 里面做一个户外敬拜。因为他很坦白讲，就很多年轻人大学生都跟他讲，当他们在家敬拜的时候，其实很难集中精神。当他们对着个电视机的时候，当他们那个注意力没办法集中的时候，结果就慢慢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他们就开始已经停止了在网上敬拜。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信心软弱的，或者是初信的，或者他未成影那个的习惯去敬拜的时候，慢慢就流失了。因为他们发现到在网上没办法集中的时候，也都学不到什么东西，结果就开始懒散。魔鬼今天就好像咆哮的狮子遍地游行，就是寻找这些信心软弱或者是倒退的一些信徒，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流失了。所以很多教会为什么要强调我们需要尽快开始实体的敬拜，因为就恐怕越长久的停顿这个的敬拜，是越让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会流失。根据一个统计，现在很多教会在美国教会的统计，由于信徒没有一起聚集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教会仍然保持那个奉献的那个的、数目，但其实有 70% 的教会他们的奉献的收入是低了，甚至乎他们说很可能有些教会面对经济的危机。所以这个情况底下，就是因为很多的教会没办法维系弟兄姊妹一起的时候，就流失了很多弟兄姊妹。 而面对亦都系因为好多疫情经济嘅问题，教会嘅收入都少咗。彼得要提醒我哋，就系我哋要谨慎自守，要警醒自己，要保持一个清晰嘅头脑，要明辨是非。喺疫情里面，我哋好容易流失个方向，但我哋要醒觉，我哋知道原来好多嘅事情嘅背后系魔鬼有个嘅权势喺度，所以叫我哋唔好陷入魔鬼嘅诡计。第三个态度，面对这个忧虑的时候，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仇敌。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九节，你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在疫情的日子里面，最容易动摇弟兄姊妹的信心，就是面对生活上面的困难和忧虑。心理学家分析，有些的忧虑是正常的，甚至乎是健康的。你不要以为忧虑就一定是负面，一定不好的，原来有些忧虑是好的。举例，就是什么好的健康正常的忧虑呢？就是当你的小孩子他要面对大学入学试的时候，他感到忧虑，在这段时间他紧张了。他紧张的时候平时懒散，就现在因为准备要考入学试，或者要准备要考那些大学，所以他的成绩要保持，或者他要考这个 SAT 试，他就要集中他的精神去好好的预备，因为面对这个考试的压力所产生的忧虑。现代家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皇帝不急就太监急，就是你的小孩子不感到忧虑，所以他们觉得是懒洋洋，但那些父母就很紧张，因为他很想他们入到一个好的大学里面，去有一个机会去受一个更好的教育。但是结果造成是什么？很多的家长是为小孩子担心，结果就是过分保护他，就或者让他们跟他们安排一切，所以结果他们自己本身是没有感觉那种的承担和压力。结果是造成是什么？就是这班的小孩子是懒懒洋，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压力，因为父母都为我安排一切，或者他之后跟着做。最近我看一本书，我希望介绍那些青年抗例组，这本书叫 Ready or Not， 英文就是 Preparing Our Kids to Drive in an Uncertain and Rapidly Changing World， 中文的翻译是你准备好未，如何在不确定和信息万变的世代里面预备你的小孩子是兴盛。其中有一个课题是提醒那些父母，过分保护你的小孩子是让他们是有不能够应付这个变幻的世代。他说很多时候父母因为他自己很紧张，其实他的紧张是因为他的家庭的成长里面他都有很紧张的父母，所以他很怕小孩子面对压力，他想保护他们，所以他很紧张，希望他们不要受刺激，不要受伤害。结果这种的担心，这种的紧张，就形成了个小孩子是没有办法亲身去面对一些压力和一些的自己的责任。结果造成是什么？这个小孩子从小到大他从未面对问题，面对挑战，亦都没有承担他自己要承担的东西。久而久之，他那个免疫力，他那个面对人生的挫折那个能力，面对问题的能力，是因为父母那种的爱，过分的溺爱，然后造成了长久这个小孩子是没有经过这个锻炼，没有预备他。这个的里面的第五课就是讲这个问题，我希望有机会大家去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最新的研究。如果你想真的好好的帮助你小孩子成长，是让他有适当的忧虑。另一个例子就是现代人就比较富裕，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有些弟兄姊妹就为那些小孩子很早就预备这个 college fund， 即是大学的学费。咁呢個唔係錯嘅喎，但係有一個教育學家就提醒我哋一樣嘢，佢話就算你嘅屋企有能力供養你嘅細蚊仔所有嘅大學學費，佢都叫你唔好完全係供養佢哋，係讓佢哋細蚊仔承擔佢自己一啲嘅即係嗰啲窿，即係嗰啲嘅學費嘅債務。佢而係點解？因為你让他承担部分的债务的时候，你帮他一半或者帮他一大部分，让他的时候，这些小孩子毕业之后，因为他要还债，所以通常这些小孩子会着紧去找工的。 如果佢畢業之後咧係無債一身輕嘅時候，冇責任嘅時候咧，佢就懶洋洋咧，就唔會積極去揾工。咁啊，我最近都早排都聽到一啲家長咧，就即係嗰啲細蚊仔畢業之後咧，其實就啊，即係做揾工又唔好積極啊，因為佢哋即係又冇負擔啊，要喺屋企住啊咁樣。相反，有啲細蚊仔如果佢要有 student loan， 就知道佢要一畢業之後佢要揾工要還債，因為咁佢就比較積極揾工。所以呢一種壓力、呢一種憂慮、經濟嘅憂慮，其實可以造成幫助細蚊仔係有積極、有進取，亦都有責任感。呢啲係正確嘅憂慮。但有啲憂慮咧係唔正常嘅，因為唔正常、唔健康憂慮係咩？就係當一個人面對日常生活憂慮係短暫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對佢人生唔會好大影響。但係一個人長期喺憂慮當中嘅時候，呢一種憂慮就會引申佢內心好多嘅衝擊，好多嘅撕裂啊！佢嘅憂慮係慢慢發展成一個持續嘅生活嘅方式，係長久被呢啲憂慮困擾嘅時候咧，就會影響佢存在嘅核心啊！係對人有個好深遠嘅影響。一個長久喺憂慮嘅過程裏邊，佢嘅身體就會出問題，佢會容易胃潰瘍，有高血壓、頭痛。佢會呼吸會急促，會口乾，會失眠，會食欲不振，會身體疲乏，唔能夠集中，甚至乎有腦退化嘅現象。呢個係身體嘅影響。長久喺憂慮裏邊造成心理嘅影響係乜嘢？係意志消沉、情緒低落、容易發嬲、自我形象低、自卑，同埋呢一個嘅隱退或者係唔想有社交嘅生活。我舉一個例子，一個年輕人佢因為揾工之後咧失業。結果咧失業咗一大段嘅時間，缺乏信心。咁因為人見到佢失業嘅時候，有一個人就揾到一份工，其實都好適合佢嘅。因為長期嘅憂慮，使到呢一個人失去咗信心，所以佢都唔敢去面試。但係呢個人覺得呢份工其實好適合佢。一個長期憂慮，使到一個人唔敢面對過往嘅失敗，連呢個面試都唔敢去面試，結果造成係更加難揾工作。聖經其實就針對長期憂慮導致一個人對神、對自己、對教會、對自己親人，甚至對整個世界失去信心和盼望這種憂慮。聖經學者研究聖經關乎憂慮的字義解釋和課題，歸納了一些觀念。原來憂慮有不同的演繹，有不同的翻譯。憂慮這個字可以翻譯思慮、焦慮、掛慮、擔心、操心、關心、相顧、關注、關懷、關照。這些觀念其實你得出一個結論是什麼？原來一個人當他憂慮一些事情的時候，通常就是他關注的事，或者他最操心的事，或者最上心的事。一個人如果他很重視家庭的時候，就很著重家庭那個成員的安危，所以疫情裡面的時候，他盡量是不敢出街，甚至乎是阻止自己的家人出街。那这个因为他会关注家人那个的安危。一个人很重视的财富的时候，在疫情的过程里面所造成的经济压力，他就每一日都会看着股票债券那个趋势和升跌。他很担心他有一天的财富是一夜是耗尽。一个人很重视的身体健康的时候，他就会听到哦，原来最近三文魚就係會有呢一個嘅瘟疫症嘅感染，或者啲牛肉即係做肉嘅公司裏面出現有呢一個嘅疫情嘅爆發，所以佢就唔敢食魚生，唔敢食肉，因為佢對自己嘅健康好關注。當人終日所關注都係地上嘅事，關注呢個世界所發生嘅事嘅時候，結果當世界嘅政局不穩定，呢、這個經濟是有危機，越嚟越唔安全，越嚟越冇保嘅時候，呢、這個人就會終日係咩啊？憂心重重，係失去內心裏邊嘅平安。佢會終日惶惶恐恐。聖經就係針對呢一啲嘅事，呢一種嘅憂慮。佢話俾我哋聽，唔好淨係著重關注呢啲嘅問題，係過於對神嘅信心。滕鄧輝牧師曾經係回应一个的，即是会有问 在马太福音提到，他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那人就说，就是好像圣经说叫我们不要忧虑，提牧师就说什么，他说其实那段经文不是说我们不要忧虑，乃是说我们不要忧虑到一个地步，是连神都信不过他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彼得提醒我们，魔鬼的诡计很喜欢动摇我们的信心，所以你要用信心抵抗他，因为知道众弟兄是经历同样的苦难，但我们的信仰所经历 的阶段，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所关注的不是这些苦难，不是这些世上的问题，所关注是什么？是神的应许和力量会帮助我们度过这些难关。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是射给我们的神，是让神明白，是让神的能力在身里面是给你足够的能力。第二大方面，我们思想是神的应许。神有两个很大的应许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个应许是神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平安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出人意外的平安又可以解作超过人能够理解的平安。人生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有遇上不同的生活的压力和忧虑。圣经从没有应许过信徒在这个世上的信仰是一帆风顺，是无灾无难。我们都会面对疫情，我们都会面对家庭的困难，我们都会面对这个身体的软弱。但圣经提醒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应许他会赐下平安。这种平安是超乎我们理性所能够理解，是出乎意料之外。我想讲一个见证，最近很多人不知道究竟师母忙着什么事。其实师母过往的三个月忙着是结束他的公司，一个基督教的辅导的机构，他是要结束这个机构。咁睇起上嚟，結束個機構其實是一個好大嘅壓力，一個唔好唔愉快的一件事，因為一個基督教輔導嘅機構最終係要結業，而佢就係忙碌嘅去點樣去結束呢一個機構啊？呢、這個佢，所以佢好多時候係不眠不休，就係預備好多嘅即係議程啊，好多嘅程序啊。啊，點解要呢個結業咧？或點解要結束咧？就係、是、因為過往嘅收支一路都唔能夠平衡到。然后积聚了很多的即系问题，或者债务的问题，然后加上疫情的缘故，所有筹款的工作都停顿啦。咁结束个机构其实是不容易，原来结束个机构是非常之困难同埋非常之虚耗的。结束个机构是有预算，佢哋计过，如果结束个机构的时候要有呢一个150,000的美金。包括償還一啲嘅債務啦，遣曬啲童工啦，結束一啲租約啦，同要聘請一啲律師去做一啲嘅即係法律嘅程序啦。而呢一個機構結束係因為當呢一個嘅創辦人一個嘅資深嘅牧師喺幾十年前創立呢個機構，然後睇到呢個機構目前嘅情況，佢已經退咗休嘅，係呢個嘅機構裏邊嘅董事會主席。佢見到呢一個機構喺神面前禱告，就覺得神要係完结这个机构的服侍，就好像大卫是服侍了一代，他觉得神的感召是他需要结束这个机构。但当时他们决定要结束的时候，其实都很困难，因为在情感上面，我都佩服这个牧者是开创一个机构，是要结束真的不容易，是要面对一个很大的勇气。当时他们就要有150,000，他们其实想着去筹款，就去结束这个机构。但是我很感谢神，当时师母在过程里面他都见证，他们有机会跟一个牧者分享，这个牧者认识一对夫妇，以前曾经是受这个机构去服侍过，他们在海外见到这个消息，知道他们需要150,000，就在一两个星期之内，就他们答应就是奉献150,000美金去结束这个机构。所以当他们见到这个情况底下，就是当他们祈祷的过程里面，就是这个决定，就是神就原本是需要筹账怎样去筹这个150,000去结束这个机构。但神就感动一对的夫妇在海外，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做出这个决定。 这个是看到神的印证，所以师母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一个很大的平安，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他虽然在这个机构侍奉不是很长的时间，但他也都知道神托付给他最后是用3个月时间去结束这个机构。所以过往日子里面他就去很忙碌的去做很多的工作。这个机构在上个月7月尾的时候是正式结束，余下是一些就是 wrap up 的工作。但是师母看不到神的恩典，无论在这个困难当中里面，就是神赐人意外的平安是超过人所能够理解的。你没有想过在这个疫情爆发全球的过程里面，在经济这么大的困难里面，居然有一对夫妇是愿意奉献150,000，他结束一个机构，不是支持一个机构，他结束一个机构。其实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第二方面，圣经应许是神赐下足够的力量。彼得前书5:10，那次之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那荣耀，等你暂受苦难之后，必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对于很多人来说，差不多几个月的居家的生活就好像一场苦难一样，因为我们失去了朋友相聚的时刻，失去了亲友互访的喜乐，失去了教会敬拜相交的生活，失去了户外的欢愉，即是度假的欢愉，重要的节期好像这个毕业礼啊、生日会啊、婚宴啊，都一一取消要停顿。在神的应许就告诉我们，虽然我们面对不同的苦难，在当时的彼得的书信里面是面对这个的压迫，这个的迫害，在今天我们面对是不同形式的苦难，但神应许他说，等我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我们。成全是代表装备，神要装备我们，坚固是代表他巩固一件的物件，使他可以站起来不再动摇。这里是知道信徒的信心被神去坚固，是能够站起身，是不会动摇，不会跌倒。赐力量是使到那样东西是壮大，使到他的根基是坚固。神是要使信徒的信心是被巩固，是被坚固，有个稳固的基础，是永不动摇。苦难是让人经历上帝的恩典，在苦难的过程里面，无论个人身体的问题、教会面对的问题、家庭的张力，或者我们人生里面度过每一刻的时刻所面对的忧虑，是神要帮助我们透过这些的困难是锻炼我们的信心。这里神的应许是什么？在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就好像短暂的苦难，终有日会过去。神这个过程里面，他告诉我们，在疫情当中里面，他要建立我们，要装备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使到我们不会落入一个魔鬼的诡计，不会这个被魔鬼吞吃。但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头脑清楚，我们要警醒祷告。而圣经里面提到一样嘢，当一个人太过关注物质嘅生活，太过着重人际嘅关系，或者甚至乎系着重宗教嘅形式同埋活动嘅时候，系冇关注神要所关注嘅事，或者甚至冇关注神佢自己，你同神嘅关系嘅时候，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跌倒。神透过苦难考验系建立我哋嘅信心，而教会嘅存在，其实就是印证神的应许，就是帮助我们神这些的应许能够在地上里面很具体的实践出来。怎样能够让弟兄姊妹在忧虑里面是能够有信心，就是弟兄姊妹彼此帮忙，当我们有经济的困难，当我们心灵有需要，当我们患病的家庭里面，我们轮流去帮助他们，用经济，用我们的爱心，让我们一切的努力去建立他们的时候，让我们资源是被分配，是互相的帮助的时候，这个就在教里面能够实践神所有的应许。今天教会是成为这个世界的盼望，就由于弟兄姊妹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有时我们在马克里面，你有这个软弱，有这个忧虑；有时另一个家庭有这个软弱的忧虑， 就是当有信心有能力的家庭能够帮助那些有软弱的家庭的时候，是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困难里面，在这个焦虑当中，是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的时候，慢慢他就建立到他的信心。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教会生活的过程里面能够实践圣经所讲，就是当忧虑遇上平安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体验。而圣经里面就是要将你一切的忧虑射给神，因为你知道靠你自己是没办法克胜这种忧虑，因为有时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忧虑本身的对象是什么。最大的忧虑是什么？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你是忧虑着什么，就是总之某一些事情出现的时候，你里面要成为一种长期一个病态，就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动静每一个改变你都充满很多的焦虑，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而圣经提醒我们要将你一切的忧虑是射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他着紧我们。我们希望今天这一堂道能够建立我们的信心，能够亦都鼓励弟兄姊妹能够继续在教会里面实践这个彼此相爱，让我们在困难在疫情当中里面，我们经历上帝的大能大力，又让我们能够除去心中的焦虑，是用一个平常心去面对，亦都靠神的力量，而圣经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能够明白到我们要将我们一切的忧虑是射给我们的神，我们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讲给神听，神就会建立我们的信心，神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念，去将所有弟兄姊妹带到主的面前，让你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心灵里面能够紧紧依靠我们的主。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让神你在我们的患难的过程忧虑的过程里面，你差遣使者天使守护我们，也帮助能够实践彼此相爱。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神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